第九品圆满成就，那这一品正是过去我们三个学期所讲的这个弥陀在因地中种种发心、种种修行的果实。所以以前所讲的都是因，那现在开始是果，说这个很自然啊，从这开始就是圆满成就了。这个时候佛告阿难呐、啊，这个法藏比丘修菩萨，发菩萨心呐、啊，行菩萨道啊，积功累德，广积种种功德，积累了无边无边的功德，这是无量无边的，一切法而得自在，一切法都自在了。那这句话。这个意思很深呐、啊，佛曾经这样说过呀、啊：“我为法王，于法自在。”我是法王啊，这法中没有再超过我的了。这个法王的这个特殊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就于法自在啊。所以这个是释迦牟尼赞叹法藏比丘。都极崇高的一个赞誉，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法藏比丘就跟释迦牟尼佛平等平等，一切法而得自在，自在就是无碍，这一切都圆融无碍了，你有碍就不自在了。我们是说今天你不自在哪有点病，你自在一切都无碍了，一切都无碍了，也就是说一切都圆满成就了啊，这个都融通无碍了才能说是自在，这个是而得自在的一个粗浅的解说了。我们都读心经，心经观自在菩萨啊，是关于两个名号，一个观世音，一个观自在啊。这个自在有很深密的意思，自就是自信自心，你观自在就是了了见心，了了见性啊。那在任何情形之下，自心自境了了见现，不为一切所碍，所以一切法而得自在。现在一些修行人就是好的啊，在用功的时候，在看自己录的时候，偶尔也能讲到自心自性，但是一转眼就不知道哪儿去了，就被这个烦恼事法牵着鼻子围着茅土坑转圈，不自在。那么观自在了了见心，了了见性，这就是甚深般若，那最彻底的般若，所以能照破五蕴，能度一切苦厄。那么一破度一切苦厄，你就自在无碍了。所以这么看来，是以自在为因呐、啊，你能了了见性，了了见心是为因呐、啊。而得的果呢，怎么还是在这个自心自性朗朗常照上啊？还说在说因果同时是不可思议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佛法上啊，我们这个往往一句两句都有很深的秘密，不是其他的任何的哲学、宗教、科学所能比的。以下说了，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，这句话很重要，这句话谁都懂，其实谁都不懂，很少有人真懂，他不承认。说这个是不，那还很讲吗？不可思议吗？你不可思不可议，你讲不到，你也说不到，那就是这。你要请他讲吗？他这么讲，他也会说。但是他的实际思想，他就跟这是背离的。往往他就觉得他能知了，非语言分别之所能知啊，分别。那第六识就是分别识，就是这分别一切。那大平法、大平等法中，你一定见是见非、见邪见正的种种的分别。你这个分别时，你不能够了解法藏比丘所能达到的境界，他的一切法能自在是个什么境界？刚才我们讲了， 这个是宣说不了啊。啊，这都是文字上做些解释，这个是不是语言所能说明的，也不是你的分别识所能了解的啊。所以很多人这个研究一点佛学啊，便自个儿要跟释迦牟尼佛看齐啊，自个儿有自个儿的意思，这个妄加揣测啊，这个对的那个不对的，这个经是真的，那个经是假的。所以他对于这句话他没有懂，非语言分别之所能知，这个跟法华的一句话，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啊，不是你在那儿用你的思想，你在那儿去分别，你在那儿去想去思维所能理解的。所以我们读经那个读开经记这最后一句愿解如来真实义，你现在你解不了，所以祈祷啊，祈祷我愿意解啊，祈祷佛力加倍让我能解啊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子，自己以为这样一来呢就要出毛病了，这个就会这个很多谬论啊，邪说啊，放毒啊，这不是你没有一念你怎么能解啊。这妄想之中我底下都有，咱们回头再说，不是在你这个妄心所能理解的。但是现在大家说我现在还是在妄心呢，你现在就是先从你这个妄心你能够理解多少，老老实实的从佛经去理解，理解来理解去，你是如果真实的你就总会是趋近，或者有一天真是触着碰着学教的时候大开圆解。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境界，它是这个，我说这个顿法了啊，这个在这个渐修之中研究之中苦，但是有一天它的教下也是如此，大开圆解到这那就不一样了啊，不是思量分别了。所以大家要知道思量分别是不能解啊，现在你不思量分别也不能解，你反复没有办法，那么现在你就是苦心去学啊，有一天呢、啊，所以幸亏有所净土法门呐、啊，就是说你不能解也不要紧，你只要依教奉行啊。所以大圣佛法，你要先悟后修啊，啊不悟就可以修的，那就只是有净土法门呐、啊，还有密宗啊，你可以不悟就开始修起来。你比方修法界观呐、真法界、唯识观呐、凡夫的心是修不起来的。这个再引这个法华来做证明，诸佛随意说法，随着众生根器演说，真实的意趣，它是真实佛的本意，很难解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以这个我是释迦牟尼说的，我这个释迦牟尼啊，以这个无数的方便，以种种因缘，由于种种因缘不同啊，所以来的这个听法的人根基不一样啊，所以我用这个譬喻言辞来演说诸法呀，就是说是我这个都不那只能够用譬喻来说法，而这个法本身不是思量分别之所能解，这句话就从这儿出来的，以方便来演说啊，而这个不是在你这个思量分别的这个境界之中能真实理解的，唯有诸佛才能知道。所以说唯佛与佛乃能究竟啊，是佛这个经的意思。这为什么呢？底下就说佛之初心一事，就为一个大事因缘，就是开示悟佛之之间。佛是要大家能够悟入佛的之间，但是现在众生，你现在是众生的知见呐、所以就是要慈悲喜舍，慈悲喜舍，你要舍掉你的知见，所以很多人他是抱住他自个儿的知见不放，根据自个儿这个知见来批判接受佛教，这引结不但说今生不能懂，这引结的也不能懂，你得舍掉你的成见。所以舍身容易舍见难呐、所以要是慈悲喜舍，第四个字是舍字啊，你得把你这个凡夫的知见变成了佛的知见，就是成佛了吧。所以这个就是说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啊，这个法上比丘 这众生在情见之中，你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妄想分别，你是在妄想之中，你本身就是妄，就是错的。所以这个佛虽然种种的打譬喻跟你说，但众生对于佛的之见如聋如盲，不但是众生，连阿罗汉都如聋如盲嘛。啊，所以到了法华最后，这些阿罗汉水平提高了，听懂了，就痛哭流涕，也是云何一法中而不知此事啊？跟了佛几十年啊，在一法之中，我们怎么不知这个事儿啊？如聋如盲啊，他这个没有这个契入佛的之见呢、啊。啊，这圆觉经说的很好啊，这我们要得到圆觉嘛，圆满的觉嘛，圆觉也就是这个真如实相的一个名称啊。所以你未出轮回而变圆觉，你没有出轮回，你是生死之中，你的心就是生灭心呢、啊。生灭心这个妄念妄想是相续不断的，前一念灭，后一念生，那老在生灭生灭，这所以是这个是在这种轮回不断呢、啊，这妄想不断呢、啊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彼圆觉性即同流转，你在流转嘛，所以你去研究你所理解的圆觉性。已经就随跟着你的妄心一块流转了，你没有真实能理解圆觉啊，圆觉随着你的妄想一样的在流转呢、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，我们要发起大的志向、大的志愿啊。所以现在人很多时候，我是想做佛学家，如何如何，佛学家不值钱呐、啊。啊，你这个啊，这种妄心在这儿分别，这就成了一个学问。你如来的这个。佛的知见没什么关系啊，所以我们真正佛的大事因缘就是佛就给我们开佛知见，示佛知见，我们就要悟佛知见，入佛知见，这才是个大事因缘。不然你就是全世界给你顶礼说你是大佛学家，你还是辜负了释迦牟尼佛，你是佛教的罪人。这就说思量分别佛不能解，为什么不能解？随着你的妄心在流转。这个南拳也说这个语言表达不了啊，我们的最殊胜的这个就是如来表达，两个如字如。这个南拳呢，禅宗称为王老师，这个南拳也说这个语言表达不了啊，所以说不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。这一件大事是言语道断，心情触面，这个、言语之道断了。所以三世诸佛，三世诸佛只能口挂在墙上，原来话口挂在壁上，南方话咱们北方说墙，我们就用咱们的话来说，三世诸佛人的口嘴挂在墙上，心行处灭，你总是心在那行吧，你这个心的行处灭，这件大事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明白的。所以现在净土法门就这件大事到了极乐世界去解决，当然上根利器到了理一心就在这儿就解决了，但是到一心可容易，是一心就不容易，何况理一心是有，不是没有，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极少啊，那么就是绝大多数叫就单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所以法藏比丘所得的果觉不是语言之所能宣，前头这么说出来，这个语言也不能够啊，就这个就从语言的这个文字的这个意思表达不清楚，也不是众生生灭心，你现在是生灭心，你的思量分别所能够体会的，你能够了解的。那在凡夫份上，你有语言不能知，无语言也不能知，你分别不能知，你无分别也不能知，你落在了总是两边，无分别你等于木头，你知道什么？所以法藏所得的这个妙果，它就是如如和如如智，不是凡情能测。所以最后佛说完，只要用一句话，这语言应该是所能知。以前就说了，既然如此，那么他的誓愿呢，所发誓愿，这释迦牟尼佛当时说的所发誓愿圆满成佛啊，他这个圆满就是圆是圆妙啊，满是具足啊，没有欠缺啊，都一切都圆融啊，有妙微妙的这个殊胜的圆整啊，圆满成就，成就者说是 啊，这个加强大师说啊，成就就是具足无余，他已经具足了，没不欠少什么，不可破坏，这个是不可破坏的。随着风一吹，草一动，烦恼一来，黄金美钞啊，那 disco 一跳，这心就走了，那就是破坏了。它不可破坏，它要成就。这个往生论就是说，圆满成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是论著啊，这是团栾大师的话。法藏菩萨发48愿，今天成了阿弥陀如来了，他就产生了自在的，自己生出来的神力，他是愿已成力，这个很重，还发挥的很好。你有愿，最后就成了力量，力以就愿。我这个力量拿来做什么？就是成就我的愿。愿不突然，愿不是虚发一个愿呐、啊。我这个愿就是说啊，天天的念一遍愿文呐、啊，它就是虚发，力量也不是虚设。愿我就要产生力量，力量也不是虚设。我有这个力量啊，力量是干什么呢？力量就是要实现这个愿，力和愿是相符的，就毕竟不差这个成就。你这个愿产生了力量，力量就来落实你的愿。这两个是相符的，你愿有多大，力量就有多大，使得你这个愿能实践能落实。所以这个就是说所发的这个48愿圆满成就啊，所以十念必生愿成就了。成就是什么意思？就现在我们的众生，你如果是听了之后至心信乐，那就能念十念也可以往生啊。而这个极乐国土自己只要生了就不退转了、啊，就是阿毗跋致啊，是吧？如果你这一生你要成佛嘛，你阿毗跋致嘛，跟阿毗跋跋致看齐啊，啊，这是圆满成就啊。如实安住，这句话唐译里头的，这个过去王龙书他也没有回到唐译。这如实安住这四个字很要紧呐、啊，实就是真实，咱们不说三个真实，也就是实相，也就是真如，也就是法身。如实安住的意思就是如这个实本来的实际，这个如实安住跟密宗的那句话一个意思，也是如实，如实知自心呢、啊。所以大家学密不知道密宗是什么，就以为我学了这个东西，我就是一个巧招，我就出现一种过人的神通能力啊，自个儿怎么怎么样去炫耀一番，那就是你这个。这都是所谓护法外道啊！要知道，我们千万不能当护法的外道，护在佛法里头，而实际你是个外道。这种概念就是外道的概念，你护在佛法里头。密宗的要领是如实知自心呐、啊，如实的知道自己心呐、啊。所以现在谈密的都不谈这个，他不谈根本，净谈一些糟粕，轰轰隆隆的，这叫传徒弟的学法的。乱哄哄的一大堆，不知道根本，绝法无疑。所以如实知自心跟这如实安住，这就比那个如实知自心还要深一点点的、啊、这不但是知自心能安住了啊，所以这个在禅宗这就是到破重关的境界了。就现在把这个破三关大家解释的很庸俗化，都各自个儿随便下定义，那不行，那是你自个儿疯的。你自个儿封你现在是法学这这佛学院的院长，这不行，你自个儿封的不行，没人承认。所以这个如实安住就是如实知自心那两个字啊，那个如实是一样的。这个地方不但知，而且是安住，就是安住于如实际的，而安住于真实之际，这就是安住于诸法的实相啊。既然实相是真如，如实也就是如。所以如实就是如如，如如安住，如如安住跟金刚经的如如不动就没有分别了。如如不动是在这个如如上头没有动摇，有很多人都体会错了，就体会成是个不动，是个定，大错。不是就是以不定为果，是在这个如如这个上头不动，就是跟这如如安住是一个意思。
啊，读金刚经的人，这个可以说一半以上都把它看成无如不动的，我就是定，我不动啊。连孟子懂得这个道理，不动心有道乎？告子先我不动心，告子比我先都不动心了。孟子咱们佛教不说他是圣人，那告子他早比孟子就不动心了，那告子是圣人呐。啊，所以他这个希望大家将来发大心呐、啊，啊，这个将来要秉这个光明炬，现在这很外头是很黑暗，要这个光明破暗呐、啊，啊，发起大心来。啊，他这个大家这个现在是这个这个求法的心很切实很好，缺乏人引导，那很可怜的 啊。所以如实安住啊，这么应该这么体会，就是如如不动而。就是安住于我们真实之际，在这个往生论里头说，我们领悟多少次了？三种庄严，如意法具。意法具是什么？清净具。清净具是什么？真实智慧，无为法身。所以现在既然是这个实，就是法身，所以如实安住，也就是安住于真实智慧，无为法身，也就是入清净具。清净具的清净包括两种清净，一个是世间清净，一个是气世间清净，一个是众生世间清净。气世间就大地山河等等物质的东西了，而众生世间就是一切有情啊，一切有生命有灵感的东西啊，这两个都清净啊。所以一法具它是清净具，就包括两种清净，三种庄严入一法具啊，这就是庄严啊。所以底下说这么样的话呢，如实安住是专注在这个法身，这个法身就是清净具，清净包括两种清净，而这是三种庄严入在这一句里头，因此这个如实安住就具足庄严了。你清净就是这庄严都具足了。这个有一些啊，我们时间很宝贵了，有些书里写的我们不要每句都去解释了啊，大家可以自己看看。我们只要把这个重要的和一个这个脉络上的东西，我们共同研究了。底下就是威德广大，威德可敬可畏，叫做威，敬畏啊，可尊可爱就是德，因为它有德。或者折服是威，摄受是威德。你要度众生，就是这两个字。一个是折服，一个是摄受啊。所以这个有人说是佛法中没有金刚像啊，一进门就四大天王现威猛相，是不是？那这个释迦牟尼要是会一金刚三头六臂现大威猛相，这个像这个精灵可敬处有啊，会一金刚拿着剑折服。要度一个人要摄受，而常常是需要折服。你光摄受你不能把他的邪见给折服，你摄受他不了，所以入门便棒啊。所以这个黄檗临济三问三次痛棒，大家想起高峰禅师，高峰禅师平常慈悲极了，跟个老太太那么慈悲，那么跟大家说话，但是来一个人，他坚持他的那个错误的观点，他不什么，等到最后让这个高峰给问穷了。折服了，就把他僧衣脱下来，拿藤条痛打一顿，打得非常狠，叫折服啊。他这个光是折服你折服不了，光折服也不行啊，折服之后还是要折服，折服的目的是为了折服。所以很多外道像马明就是外道了，折服了。还有就是这个接龙术的接龙术的这个衣钵的根本是个魔，就是把他折服了，成为一代祖师。所以这就是威德啊，如实安住啊，具足庄严，威德广大啊。这个有这大雄宝殿，所以画佛像，好的佛像，就不是咱们这个后来唐以后的这些画像啊，就是胖胖的，这个看着很瓷，这和气团团，而是一种大雄无畏的精神呢、啊，要表现的这种精神。后人就画不出来了，体会不到。这个底下就是威德广大呀，广是以包容啊， 无所不包，无所不能容，才是不是？刚才不是大是包容啊，广就是体积用周，本体极圆，这就是穷彻本体，体积用周，周是周到，它的妙用是这个周遍，没有地方遗漏，没有地方不恰当，这个叫做广。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容是大。啊，体这个穷就心源，这个对于这个本体是通尽了，很妙用，周备啊，无缺。还有广大会，广大会也是阿弥陀佛名号之一，所以佛有无穷的名号，广大会是阿弥陀的名号之一，是广大的汇聚，因为在极乐世界正是一个广大的汇聚了。所以佛号中有此一号，佛号都表示佛的德，这是佛的德呀。所以你不管多少人去往生，在极乐世界没有容纳不下的啊，这世界以来多少人在升到极乐，这是一个广大的盛会啊，法会啊。他说这个威德广大，清净国土啊，这个清净两个字，这个经里头说极乐世界清净庄严，超于十方。这清净也是佛号，汉译就称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佛，所以我们这个经是清净庄严的 啊清净两字很重要啊，无量清净觉，或者是无量清净佛，汉译就是这么翻译的。佛都无量，有无量光，无量寿，无量清净，无量庄严，种种无量。因为极乐世界是如来的真心所显现，所以它是无量的清净。再者，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啊，也就是密严世界。以前也引过密严经里说过啊，大日如来啊就在，他是意于南四定，见于众妙色，色相无有边，非于所能见。所以佛的色相不是都能看见的。极乐庄严国世尊无量寿，所以大日如来的国土也就是极乐国土，大乐的名，大日如来的名号也就是无量寿。所以这个东密大日如来毗卢遮那即是阿弥陀。密严经有时候说是密严净土，密严净土那现在就是极乐净土了，超于佛国，超过其余的佛国，如无为性，不同无微尘呐。它是好像是同于，它是如者就是如那个如啊，它是如于无为之本性，不是有为之所成啊，非因造作，也不是自然的、啊、无为，不同为尘，这个国土不是为尘所生。所以这金刚经说世界虽为为尘，为尘混聚为世界，这个学说现在科学家已经完全同意了，完全证实了，太空之中有极细的为尘啊，这不是咱们世界上这个说粉笔墨这样的为尘啊，一个沙子那太大了，这个微尘比一部电子小多少万万倍啊，这若干里后多少千百里后的钢板，它小到这个程度，它通行无阻，这个叫做微中子，它不正不负，虚空中这样无边，这是世界碎了之后所形成的啊，世界破大爆炸之后就对，这个都慢慢又汇聚又成为世界，这个是一般世界是这么形成的。但极乐世界不是如此，它不同，不是微尘所成的，所以极乐世界最殊胜了。又说这个密言但于清净如来藏心之所见，这个密言也就是极乐世界，止于但于就止唯一，是清净的如来藏心之所见。所以这个布袋和尚啊，就是弥勒啊，弥勒的化身呐、啊，布袋和尚，我们在山门画的那个弥勒就是布袋，胖胖的，他的弟子，指这心心心是佛呀，十方世界最灵，妙用纵横可怜生，一切无辱心真实啊。所以这个就，这跟这都是一致的。 指这个三个心字搁在一块，指这心心心是佛，只有这个是十方世界是最殊胜。妙用宗腾，你神通妙用，宗腾无碍，这可怜得很。这才是这所谓不带和尚的口气，这可怜得很。一切无入心真实，所以这个是如来藏性之所见，因此说这个世界它最真实，是不可坏的，也不能坏的。少音一点了啊，这个很多证明了啊，我们这就够了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所以因此啊，这个国土啊，它清净超于一切啊，就是这几句话。所发誓愿圆满成就，如实安住，具足庄严，威德广大，清净国土。因为是如来自性清净心所现，能现的清净，所现的清净，不同于微尘，没有坏之一说。